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就上创世纪第八个单元，讲到以扫跟雅各，大概所 cover 的这个章节是在创世纪25到36章。那刚好上一次的那个讲到以实玛利跟以撒的时候，后面大概有几章的那个经节我没有办法 cover。那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再回去把它大概讲一下。那讲到创世纪，我们想每次开始的时候都会提一下现在的大概的进度。我们今天上到的是第八课，雅各跟以扫，最后还剩下两个单元，就要结束了。之后就是约瑟跟他的兄弟，然后最后是第十课，是约瑟以弟兄相认，还有雅各的祝福。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到埃及去了哈。我们也很快的也讲一下创世纪的分段，就是全部更成主要的话，你可以看从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当中，你把它切一半的话，前面大概十一章的时间讲到神的创造，里面还有上古的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那你知不知道，就是在这十一章当中，所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时间所涵盖的年代超过所有后面创世纪第十二章一直到启示录所有的年代。所以说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前面一到十一章的时候，特别是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很难用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衡量审判这些事情，因为他写创世纪的时候，他并不是按照一个科学的角度，因为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就是，而且就是他即便写出来的时候，可能是两千多年以前写的，那个时候的人对一些自然现象的一些 understanding， 你跟他说什么原子，就说即便是原子里面有这个。有这个原子是原子核组成，外面有电子，原子核里面有质子、中子，质子、中子，或是还有现在更到最近二三十年的时候，那些那个quark 的 theory 又出来的话，那等于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等于是我现在今年已经60岁，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们讲到的 science 哈，他那个时候还没有 quark 的 theory， 那等于是说我们即便就是40年前的时候，他所知道的、所认知的这个科学世界，你跟现在已经差了很多，更何况是4000年以前的人。如果你要用现在科学的那个话语来跟大概两三千年的人讲述当时的一些情形的话，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说有时候讲到那些天呢，其实那个天是可以有，像琼明牧师也说过，算是一个 period。 那另外月亮跟太阳是第四天所创造的，那我们计算的这个天的时候，是根据太阳的这个地球跟这个转这个太阳一圈自转一圈算的。那如果是第四天时候才创造的时候，那之前的话等于说没有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从类似这些情形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很蛛丝马迹的追求一些创世纪里面就是说科学的证据的话，那个是有时候会达不到效果。那同样的反过来说，有时候我们如果讲到创世纪的时候，很多 ignore 就是说忽略很多就是说目前科学的事实的话，我们也会碰到一些问题。但是呢如果从我们就是能够互相协和的角度来看的话，创世纪前面所说的这些事情可以说是跟科学上面并没有太大的一些的冲突。所以说你要知道前面它不是一卷来写给我们这个读科学的人来看，科学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前面十一章的范围之内，它涵盖了从创造一直到亚伯拉罕中间，大概可能如果根据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算年代的方法哈，大概有4000多年的时间因为犹太人他们算他们是根据这个第一天、第二天、第七天，他们 literally 犹太人今年的那个国历是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算2019年，那2019年呢是今天是6月2号，那2019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他们认为是耶稣降生的那个年 那一年开始算，但是后来也发觉他们算耶稣降生的那一年的时候算差错了，大概耶稣可能是第四或是到第六个 BC 开始的。所以说即便我们现在的2019年，我们原先认为一个时间那个2019年开始的那一年 现在我们来看的话，经过证明也是不太准确的。但是犹太人呢，他们就根据摩西 literally 在创世纪里面，亚当活了多少年，然后生了赛特，然后赛特活了多少年，然后生了以挪士，然后后面那个这样一直算，那推到现在，你不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 official 的那个年号是5779年，还不到6000年。那所以说就是我们很多人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
我们说那个像亚伯拉罕活了
175，对，
75，那他们以前有没有日历可以计算说这是一年或者一日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活了100多岁？这个跟我们现在是不是计算那个年？
我想他们就是说，可当然不能像我们现在，你计算一天的是24，一年是365天，又四分之一，如果 exact 就是一年有365天，5个小时，48分钟，多少秒？但是他们大致就是说一天，因为你那个整个一天的时间，他们当然可以知道太阳出来的时间就是一天，但是一年的时间呢，他们可以根据这个 season。或是他们犹太人，他们是跟像有点像中国人一样，他们是用这个月亮来当祭月的。但是呢，月亮跟这个你如果月亮来计时，用来算年代，跟你月太阳来算年代的时候，就是说来祭日的时候，两个会有你会用到闰月的时间，因为犹太人他们的月历是12个月，他们不像中国人有闰，可以闰到1月、2月一直到12月腊月都可以闰的，但是犹太人要闰的话，他只能闰到12月。那犹太历呢，跟中国好像跟那个中国的农历又有不太一样的。那犹太人的历一月它是12个月，那每一个月就是第一个月，每个月它 exactly 是29天。那你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年大概二十九或是一个月有时候是交叉的，一个月29天，一个月30天，因为月亮它的那个转啊不是 exactly 29天，那29天又多一点。所以他们就这样交叉的每一个，譬如说一月是30号，30天，2月是29天，3月就是30天。那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年大概就是554天。所以你这样绕了3年之后，你就比太阳就少了大概33天。所以我们到时候犹太历每大概17年要闰4个月，这样子，这些犹太历的一些算法。那所以有很多圣经上面我们讲到犹太历的时候，他们都会的算法都是那个跟现在我们想到历地那个公元的历不太一样。他们一月份是尼三月，是3月左右、4月左右。像我们每年过这个复活节的时候，那一天是他们 Passover 是尼三月第十四 14th of Nisan。那等于是说1月14号。是他们的 Passover， 也是有时候我们其实开始的时候是同一天，但是后来呢，犹太历他们按照犹太历的算法，那后来到了基督教，就是东正教那个时候，他们是根据算正教的算法，所以每年我们的偶尔大概很久很久之后，你的那个复活节跟那个 Passover 会在同一天，就像刚好今年是同一天，那之后的话就是会每年会不太一样的。Okay， 对不起，有点差了。All right. Okay. 那我们有讲到族长的历史啊，从第12章到第50章有4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通常也有配角，就是罗德、以斯玛利、以扫、约瑟。啊，神没有拣选长子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下次可能会探讨的，就是神一直跟那个亚伯拉罕，或是跟这个跟亚伯拉罕，他就跟亚伯拉罕就说我是神，我是创造，我是你的神。然后跟以撒说的时候，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碰到跟雅各说的时候，就是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然后碰到约瑟的时候，就说他就是约瑟是兄弟呢，他是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从来没有把那个 include 约翰、约瑟。那这个是他里面有他特别的用意，我们下次可能会。那今天我们就入到今天那个装备，今天这个课程的 主题哈，雅各跟以扫。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听到这个雅各跟以扫了之后，你想到雅各当中，你觉得他一生有很多事情呢？你觉得哪些事情会你会一提到雅各你就想到的？
可以做宰相。
那是约瑟。
以色列。
他对他改名叫以色列，然后他还有是跟天使摔跤，对不对？就是他在过河的时候，那另外还有我们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他生下他是个双胞胎，他有个哥哥跟他长得非常的不一样啊。那通常我们的双胞胎是是就是长得会类似的，但是如果他是异卵双生的话，那很可能是不一样，也有可能是男的跟女的。那刚好碰到这个雅各跟这个以扫呢他们是完全的不一样。那我就想一想看，就是说我们当把创世纪第28从第二应该是从26章开始到大概35章当中这些事情哈，塑造雅各的一些事件。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哈，他出生的时候是抓着哥哥的脚出来的，而且他们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利百加就 complain， 就是说他两个小孩在肚子，就是他怀孕这小两个小孩，他当时怀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是双胞胎了，他怀的时候那就觉得肚子里面好像一直踢来踢去，那后来呢他就求告神说，我这么难过还不如死了就好了。但是神跟他说，你怀的是两个儿子，然后是两个国家，然后这两个国家呢在里面相争，那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出来了之后呢，没想到就是雅各跟以扫。那另外一个很有比较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就是呢以扫把他因为一碗红豆汤的，他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所以雅各呢，就是红豆汤的一个工价就买了长子的名分，因着这样然后来骗取了父亲为长子的祝福。即便就是以撒要为以扫祝福的时候，他仍然认为以扫是长子，他并没有承认这个雅各把以扫把这个长子名分卖给雅各这件事情。因为你可以读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说以撒他年纪老迈，他觉得他要归他的列祖之后，他就把以扫叫来，来我要给你祝福，然后但是他就是长子的祝福，然后那祝福之前呢，我要先肚子饿了先吃东西，你去外面去打野味来给我吃。那就在中间这个空隙，他去打猎的空隙，雅各跟他的妈妈两个人就联手把这个长子的祝福从父亲的口中把他骗到了然后他因为这个样子，他要逃避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以扫就说他等我父亲死掉之后，那我要把雅各杀了。那结果利百加听到有人这样跟他讲，就差派就跟雅各说，你赶快到我的这个母就到我哥哥的家里面去逃避，等到以扫的气消了之后再回来。没想到这样子一去再回来之后，已经是20年以后了。那另外还有他到了到了哈兰之后，他一周之内呢工作7年之后，一周之内娶了两个太太然后这两个太太，然后再加上他们跟随来的这个使女一共4个人，就是为了争取雅各的宠爱，就生了12个儿子，然后再加上1个女儿然后在岳父家用诡计来致富最后要回家的时候呢，跟天使摔跤，而且还得胜了，就改名叫以色列。那这件事情呢，伯特利天梯做梦跟第八个，因为很快今天现在讲的很快，等一下我会回来再把里面的一些细节，因为我觉得里面很重要的一些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的经历最后之后还有他喜爱约瑟，然后做了一件彩衣给他。那因为这个事情呢结果约瑟被他的另外10个哥哥来记恨把他用把那个彩衣脱把他撕下来，然后呢用这个羊的血染了之后，把约瑟就卖给以斯玛利人，到了埃及去。他最后他是带着全家下埃及年老的时候， 他也一样，当约瑟把他的两个孩子在埃及生的孩子带到雅各面前让他求祝福的时候呢，那他刚好是雅各是坐着，然后约瑟呢从这边过来，然后呢他就把长子放在这个以法莲放在雅各的右手边，把次子马拿西是长子放在这边，以法莲是次子放在左边，他就希望约瑟给他祝福。那祝福的时候呢，就是右手按在长子头上，左手按在次子头上。那就没想到约瑟祝福不雅各祝福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就像一个剪刀这样，他就是剪手祝福这个孙子。那这样子的话呢，约瑟很不高兴，跟他说：“爸爸，你错了，应该是这样。”但是雅各说：“不对，我将来这个大的还是就是要服侍小的。”那果然没错，到时候到以法莲，到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以法莲他们是那个支派是最分成两部分，在约旦河东有以法莲半支派，约旦河西以法莲半支派，然后撒母耳就是在以法莲三地里面的一个城里面，叫以利加拿书，在以法莲三地的一个城里面的，他算是利未人，应该是一个祭司的家族。就在撒母耳第一节开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这个以法莲哈是真的。雅各的祝福是后来应验的。那我们再对
你说，他四个妻妾生了十二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十二个支派，是不是？
对。
那他就不管说十二支派的人是哪一个是正的太太生的，或者是妾生的？
有，他们还现在的话，我们当然那么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因为经过这么多的战乱时间，几乎没有人他能够追溯到他们到底是 exactly 是哪一个支派。但是在主耶稣的时候，他那些家谱的时候，还是仍然可以追溯出来的，就是在那个像施洗约翰的父亲，他就是亚伦的后裔，他是按班次在圣殿里面按纳职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是可以算出来的。但是呢，在巴比伦有就是在586年巴比伦把以色列灭掉的时候，那个时候只剩下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这个便雅悯支派，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因为北国已经在140年前已经被亚述帝国灭掉了，就是主前721年的时候，那所以那十个支派已经被掳到外面去，掳到巴比伦，掳到亚述，他们已经就 lost 掉了。然后呢，剩下留在原来的地方的都是国中最贫穷的，然后后来亚述呢也把一些外地的地方的居民把他迁移到那边，他们就跟他们混，所以说对犹太人来说的话，他们认为撒玛利亚就是北国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信仰不纯正，因为他们很掺杂了很多外邦的一些宗教祭祀的一些习俗啊。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你如果看他们的 last name， 如果是 Cohen， C-O-H-E-N， 他们就是可拉，就是那个，因为是犹太人的那些拼音哈。另外还有犹太人也有这叫做 Levi 的 L-E-V-Y 或是 L-E-V-I 那个牛仔裤，什么 Levi 那个牛仔裤 ，Levi 呢就是利未，雅各的第三个儿子。那 L-E-V-I L-E-V-Y 他们这两个拼法都是类似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如果你是住在纽约或是那附近的话，纽约附近很多一些他们人住在那边，老的纽约的话，一看到这个人的 last name， 他大概就知道是这个人是不是犹太人。像 Miller M-I-L-L-E-R 这个也是一个犹太人的 last name 另外还有像可拉 Cohen 很多都是一些犹太人的一个 last name、那另外讲到以扫哈，以扫的话我想我们很快的哈，大家就知道他不在乎他长子的名分， 肚子饿的时候打猎回来，他就以一碗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那另外还有一个哈，他娶了迦南的女子，父母他的利百加跟亚以撒，他非常的不喜欢这两个女子，甚至利百加还 complain 说，他娶了，因为要是雅各人家也娶了留在这个地方娶了迦南的女子，那连我的命都没有了，因为那两个他的两个太太让利百加真的是难过，难过到他甚至不要命了。所以对以扫来说的话，他就从他的性格你可以看见，他对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不 care， 然后呢对很多一些事情他不 care。
如果说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但是他如果当时用这个圣经里面我看了这一段，他的心他是很又累又饿，他差点昏死过去。
对，
如果这个程度昏死过去的程度就是要命的情况下面，如果是要命的，没有这个红豆汤救命，他就可能会死去的情况下。那当时他可能是顾不得什么东西了，那不是长子名分什么都可以舍弃，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富翁在饥饿的时候拿暂时去买一个馒头都有这种可能。
对，但是你看雅各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他说可以说哈，那因为他觉得他要逃命，他可以说那我把长子名分再慢还给你啊，对不对？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那而且有时候很多形容的时候，我觉得是有时候像利百加他两次 complain 就说哦，我这么难过，但是我干脆死了算了。那你真正是那么难过到要死了吗？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反正就是他就是可能一些字话语上面的形容。那以扫他打猎回来，我觉得像他那么强壮的人，他我觉得他只是说要死了，可能是口头里面就是一些话就这样出来，其实我觉得真正不是要死。像我们在从台湾来的，我们从台湾来的，我们去有当过两年的这服兵役哈，在兵役里面，他给你新兵的时候操一个月或是三个月的那个新兵操是非常的那个艰难的。到时候真的是你到时候可以说，你就说那时候在跑路，叫你跑5000公尺的时候，你还跑了3000公尺，就说哎呀，要是现在什么我做我一件事情，我可以就是把这两年的这个兵役服完，他我一定去做。他所以说就是可能类似这种事情，他很 stress 的时候，其实你身体上面的 capacity 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就是你嘴巴里面就是拉不住就出去了。那我是觉得这个以扫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以扫他整个人的一生，他是不看重神在他生命当中能给他的一些带领的。那我今天的这个有讲义和大家可以参考，但是我的那个内容的话呢，我就不会按照这个一章一节，因为我觉得从这边可以看，如果我们从跳过这个章节当中的故事，但是我们把圣经前后很多一些类似的内容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在雅各跟这个以扫上面，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些神在雅各身上的一些带领。那我要从一个地图的一个这个上面来看看雅各的一生哈。第一个是他出生，那圣经上面并没有记载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但是你可以从以撒他在创世纪里面他所待过的地方，你大概可以知道他是在希伯伦或是在别示巴。别示巴的在犹太文的意思呢是四月的井，因为在这个地方以撒跟那个非利士人他们互相争到后来的时候，哦，到了别示巴他们相同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他们彼此立约，然后就在这个地方他的仆人跟他说我们挖到一口井，那以撒就说哦，那就把这个井取名叫做别示巴，是一个立约的井。之后他到了，你们知不知道大概雅各利从他的别示巴离开的时候到哈兰去他大概多少年岁数？有吗？以扫是40岁的时候娶了两个妻，那所以说他离开的时候呢，起码是40岁以后了。那如果你从圣经里面，从第二十，从以撒的那个年代一直读，要可能要读到最后，到埃及下到50章的时候，你要是把有关以撒跟雅各还有记载的一些事情来推论的话，你大概可以推出来伯特利雅各到逃离那个他的以扫到伯特利的时候他的年纪是多少。我今天先不跟大家讲答案，那这是一个 assignment， 你回去之后看看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来 雅各到伯特利的时候年纪是多大啊？那如果下一次的时候，如果我开始之后，我如果记住了，还会问一下有没有人能够把这个答案讲出来哈。然后他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次经历神，然后到了哈兰，我想这样子，我看个地图的话会更比较有印象深刻一点哈。这个是Google Earth 的那个 satellite image 哈。就是有在以色列现在的这些，我不知道这些黄线哈，这些淡淡的黄色的线，就是现在的一个国界。可以看见以色列哈是大概是这样，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死海。那从加利利到死海当中有一条河，这条河叫做约旦河。那这条河呢，就是以色列跟约旦的一个国界。到了这边呢之后，从这个死海的这个南端的最南的角画一条线下来的话，到这边这个红海有两个分叉，一边到这边到埃及，然后这边下面这个是西奈半岛，那这个叉这边呢从埃及过来，这边是苏伊士运河这边开的，然后以色列的国界呢是从这边一直到这个南角，然后呢从这边画一条直线下来，这个是西奈半岛，这个是属于埃及的。那可以看见这个小小的这一块是黎巴嫩，那这一块呢是叙利亚，上面这个大大的一块呢是土耳其，哈兰在这边。那当时以扫离开家的时候，他是从别士巴，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说，你到你的我的哥哥，就是他利百加说你到我的哥哥家里面去，他们家里的里面的女儿找一个娶为妻。那他的哥哥呢是住在哈兰，从别士巴到哈兰如果走路的话大概可能要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看你的速度估计啦，就是当时。但是雅各当时一个人的话呢，大概可能我想可能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时间，甚至一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时间甚至就可以到达，如果他是都不单言辞之走的话。所以当雅各他走的时候，他从第一站他停在一天，你看他一天就走了这样的距离，从别士巴到差不多，如果这个距离大概估计的话大概十天左右应该可以走得到，如果没有什么单言的话哈。他在伯特利他就梦到了一个天梯，那个天梯呢他看见有神的使者在那个梯子上面站在上面下去上来，然后看到神就站在那个梯子的上面跟他说，哎，我是你的神，我要跟你同在，然后我会保守你再回到这个地方去，回到这个地方来，那我要把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仍然赐给你，你的后代要极其的丰盛，你的后代要极其的多，然后呢他们要如天上海边的沙那个样子多。然后这个是地方是在伯特利，等于是雅各一生以来第一次经历神。那他第一次经历神的时候，他醒来了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地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他给名取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英文有希伯来文叫是 Bethel， 就是 Beth 就是 house， El 就是神的意思。对不起，不知道大家看不见哦。然后这个就表这 house of God， 就是Bethel。如果我们现在英文的话是来说 Bethel， 那我们知道在离我们这边往北边五个小时车程，在 Reading 有一个教会叫做Bethel Church， 大家一定很多听过啊。那他们的那个Pastor Johnson 是他们的那个牧师，那他们取的名字叫 Bethel Church， 就是说神的家的教会。那这个就是伯特利。那伯特利在这个地方，在雅各还有在亚伯拉罕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停的点。然后他同了伯特利之后呢，他们就说他来到了这个哈兰啊。来到了哈兰母舅家，然后他在哈兰呢待了大概二十年的时间， 前面十四年他是服侍，就是 work for free 哈、来服侍，然后娶了两个妻子。其实他当时只同意是七年了，但是七年呢，他说我为了做你为你工作七年，然后换取你的这个小女儿拉结。那结果没想到在婚宴当天，他天黑黑的，结果那个拉班呢，就他的母舅把那个大姐放进来，就清晨起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受骗。那结果就去跟他的舅父argue， 那舅父说，那我们这边的习俗是没有不能把这个小女儿大女儿没出嫁，小女儿就嫁的，所以说那一定要先大的。那说那你再等七天，这个婚宴的这个庆祝过了之后，那再来一个婚宴，再把小女儿嫁给你，但是之后呢你要再为我工作七年。所以说等于是雅各在那边为了用了十四年的时间，他娶了两个妻子。那可以看见他在那个地方结婚然后生子来致富。他最后他从那边离开的时候，他说他当时他过约旦河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一根就杖子，就是他随手的那个走路的一个 staff。 然后当他从那个地方要回到他的父亲家的时候呢，他是带了两队什么，不止两队的人马啊，妻子儿女，另外还有各样的骆驼山羊绵羊驴子还有牛。你看光是他送以扫的就有五样东西哈，就200的那个母绵羊，然后20个公绵羊，200的母山羊，然后20个公山羊，还有骆驼奶塞子的骆驼十个还是40对，然后另外还有牛，然后还有骡子。那你看光是他送给以扫的就这么多了，另外他还有十二个儿子啊，不，那时候只有11个，那时候最小的便雅悯还没有生，然后还有一个女儿。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只用6年的时间，他从完全没有，他6年的时间他的财富就胜过了他的母舅家里面的他拉班的财富。因为神祝福他，他每次定什么工价，譬如说他定的工价很奇怪，像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了解的，就是说要是那个绵羊呢山羊里面呢身上有斑点的或是有条纹的，那个就是我的工价，因为那样子的话你一去看就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所以说要是纯色的就归这个拉班，然后呢要是有斑点的有条纹的然后或是花的就归雅各。那结果后来呢一下子就因为这样定下来之后呢，你可以从那个创世纪他们里面的那个 storyline 里面知道，就是说他一定了之后呢，结果后来生下来的全部都是斑点的有条纹的或是花的。那就拉班看了这样不对，他说那我改换过来。那就他一换的时候呢，就后来那个结果雅各的又更多。所以为了这个样子，可能在6年的时间当中拉班改了10次的工价。但是不管怎么改，因为雅各有神的同在，都是他不管怎么改呢都是雅各就是得到好处。所以你看哈、那当年我们到美国来的时候也是就两个皮箱哈、那通常过了多久之后呢，你看就是携家带眷这样五子登科。那我记得两个礼拜以前好像不知道刘牧师还是谁哪个牧师他在讲哦，桑牧师上礼拜，那你看这个哈兰呢等于是就是雅各的他的一生的一个好像是逃离他只身的来到，但是当他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因着神的祝福他是丰丰富富的离开。然后他要逃离的时候呢，他是逃到往这个基列山的方向 而逃到了那个地方呢，他就叫做加肋德，他是一个十堆为证，是跟拉班立约的地方，但是拉班呢却把那个地方叫做米斯巴，是鉴察的意思。其实拉班追雅各的时候呢本来是要害他，因为雅各离开的时候呢并没有跟拉班辞行。所以到了三天之后那个当时他逃走的时候呢，雅各说他跟他的妻子两个妻子差人去跟他的两个妻子讲，然后他们那一队人过了大河，这条大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现在你看这条河在 satellite image 上面仍然是这个大河，所以他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呢，他们一定是找一个就是河最窄的地方这样度过。 所以圣经里面的形容，他过了大河之后呢，然后往基列山，基列山我再等一下这个 OK、在这个地方也没写下来 OK， 基列山应该就是在这个结类的这个地方，他过了大河之后呢，往基列山这个地方跑啊，因为这边是平平的，所以可能很远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这个山头。那拉班是三天之后才听到雅各逃跑的消息，就他带了他的兄、他的儿子还有他的随人，你知道追了几天在这边赶上雅各，追了七天，追了七天的时间从这边赶到雅各。所以说等于说雅各从这个地方呢，他带了大队的人马，花了十天的时间就到了这个地方。那到了这个地方呢，结果之前神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梦，跟拉班讲说，你不能，你不要跟你雅各是我所拣选的，你不要跟他好说歹说，就是你不要跟他讲好话，现在也不要跟他讲坏话。就拉班那个时候，当时他的心意本来可能带那么大队人马，可能是要来把他这个雅各的财产全部抢回来，因为拉班说，你当时空空的手到我的家里面来，你看现在过了二十年，你走的时候这么多东西，你的女儿是我的，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孙儿，那你的羊群、你的羊群、你的牛群，全部都是从我家里面衍生出来的，那你怎么可能这样子不跟我讲就走了呢？但是神就在一个梦中跟拉班说，你要好好的带雅各，所以他们就在这边这个地方立了一个石哈，我把这个地方放大哈。就是加勒德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立石为祭，然后定了一个约。那个约是什么呢？就是说拉班的人，你不要过这个山头来到这个地方害雅各，然后雅各呢，我也不跨过这个地方去害你的拉班。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约。然后之后他们就从这一队大队人马呢，这个约旦河在这个地方，很奇怪的哈，如果我要走的话呢，从这边先过约旦河再下来，那这样只要过一次河就好了。但是呢，雅各这条是亚伯河，这条河是住到约旦河当中的，他们却呢从这个地方先过了亚伯河再往南，他们要到这个迦南地，那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要再过一次约旦河。那约说不定呢，约旦河那个时候是春天割大麦子的时候，因为是冬天的雪这样下来之后，这个约旦河可以涨满，就像约书亚当时带以色列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过逾越节的时候是春天，大概三月份四月份，那约书亚过约旦河的时候带以色列大概是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耶利哥大概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当时过约旦河的时候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是春天，那在黑门山上面的雪全部化了之后，这边所有山上的雪化了之后涌下来，所以说不定可能当时雅各那个时候呢，这条河的水比较高，他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几乎就是可以涉水而过。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以色列那个约旦河有时候真的就像一条小水沟，你这样子走过就可以走得过去哈。在这个地方呢，雅各的生命有了第二次的一个改变，他到了这个马哈念之后，他看见神的使者，然后是两路的军，他的意思是马哈念两个军营，在雅各遇见神的使者，他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马哈念。那马哈念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在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亚沙龙起来叛变，大卫跟他的人带着他的随从逃的时候，也过了约旦河，他们有派了一个他们的内线留在耶路撒冷，要知道亚沙龙他在里面做了什么一些计划。结果呢，亚沙龙当中有一个亚西多佛呢，就出了一个计呢，就是说那个你们现在哈，赶快趁着他半夜落荒而逃的时候，召集你手边的精锐去追杀大卫，就把他追到了之后，就把他当马上就是速战速决的意思，亚西多佛出的这个意思。那结果呢，大卫拆了一个内奸叫做护塞呢 就跟这个亚沙龙建议说，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的父亲是个勇士，他一定呢是晚上，即便是在晚上的时候，他仍然是非常的灵巧，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出师有名哈，就是等他这个事情你都宣告到所有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呢里面都有这个代表来，然后我们是等一个是国家名正言顺的整个全国每一个支派，然后我们去跟大卫征战，然后来把他把你的国位来稳固，经过这个样子的一个 process。 那结果呢，亚沙龙他就听了这个户塞的这个计谋，他认为这个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好，所以呢他就选了户塞的计谋，他不是马上当夜连着去追杀大卫，就因为这个样子就给大卫喘息的机会，大卫当时的时候就赶快跑哈。当时的耶路撒冷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哈，那摩利亚山就是后来变成了耶路撒冷。他从这个地方过了约，赶快过了约旦河之后，赶快跑到这个马哈念。他们是在马哈念这个附近的时候，最后大卫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亚沙龙的军队在这个附近跟他们两边对峙，结果就在打的时候呢，亚沙龙就在他的头发很长，就在橡树当中被缠住了。啊，结果约押进去哦，一说二话不说，有人跟约押报告，他就把亚沙龙杀了。
为什么一定要杀亚沙龙？
对，大卫说，大卫吩咐说你不要杀，但是呢，这个约押，你知道约押是大卫的表哥，是他的姐姐，这个姐姐的儿子。那约押呢，知道你要是不把，因为大卫心很软，之前呢。亚沙龙就已经杀了他的长子暗嫩，因为暗嫩他污蔑了亚沙龙的胞妹他玛。那亚沙龙他是这个他的父亲是一个那个地方叫做什么一个王的儿子。那结果亚沙龙呢大卫那个时候他自己的四儿子杀了他的大儿子，他也没有处理这个事情。他的大儿子玷污了他的女儿，他也没有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说约押看得出来大卫就说他对家庭里面的事情的时候他是犹豫不决的。那约押认为，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帮约押想，他如果当时不把亚沙龙杀了，之后还留这个祸患，还会起来造反，因为之前就有先见，之前就有这个见解。对，所以就在这个地方马哈念哈，他遇见了神的使者。最后呢，他们过亚伯河的渡口之后，带比努一勒呢，他们雅各遇见神的面，他跟神摔跤，那他遇见神的面之后，他又到了苏哥。刚刚我们看见就是在那个亚伯河渡口，他到了那个地方呢，他是在之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算是雅各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他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那以扫呢接受他的礼物之后，他就等于算是跟这个雅各把之前的怨恨全部化解了。他就在苏哥这个地方待了，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始搭棚子。那苏哥呢，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Sukkot， 就是住棚的意思。那犹太文的住棚节跟这个苏哥是同一个字，在犹太节里面。然后之后到了四剑，在那个地方呢，他筑了一个坛，这是雅各所筑的第一个坛。然后他这个坛的名字呢，叫做伊勒伊罗 Elohim Israel， 就是神啊。这个伊勒伊就是 El，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英文的 El， 用英文发音字。你看中文翻出来的话非常的长，这英文就两个字母 El， 就是神。神的 Best 伊洛伊以色列就是神啊，以色列的神。然后到了伯特利，他再筑一个坛，取名叫做伊勒伯特利，就是神，神家中的神，神在神的家里面。然后另外，伯特利跟伯利恒又不太一样哈。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地图，伯利恒是就是 House of the Bread， 你知道是大卫出生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拉杰难产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他就把他葬在这个伯利恒，所以伯利恒现在有一个拉杰的坟墓。你现在去的时候，拉杰的坟墓仍然在那个地方。 最后他又回到希伯伦，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在那边住了很久之后，后来他在那边中间有一些那个是下一个课程里面的一些内容哈。最后他到了因为饥荒而下到埃及哈。我们看见这个，往下看一下哈。哦，对，以扫他是住在西尔，西尔大概是这个 area 哈。所以说雅各他到了这个切雷德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使者到西尔去跟他说我要回来了。然后他去的时候呢，就送了五队的人马，带了五批的礼物，一批一批在他跟孩子之前。所以呢，当他们这个使者回来听到说雅各以扫带了400个人要来跟他相遇的时候，雅各吓死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他来跟我见面的话，要是带了400个人，如果你是雅各的话，你会不会吓坏了？因为这400个人就是一个军队嘛，就是要来打仗的。但是呢，就在比鲁伊勒的时候，他跟神摔跤，他求神祝福，然后这个是他生命当中另外一个转捩点，跟神之间的一个相遇。所以到后来呢，神跟他在那个地方也跟他说我会 保佑你，然后他就很因着这个事件，他就去跟以扫过了河之后，马上就跟以扫相见。以扫相见之后，他们兄弟抱头痛哭。然后呢，以扫就问说这些礼物是什么，他说这些礼物，那雅各就是当时就说神祝福我，我当年呢离开过约旦河的时候只是一根杖子，但是现在你看回来的时候是两队的人马，就像在这个马哈念那个地方，马哈念这边看见两队神的军兵一样。所以在这个过在这个地方呢，雅各的生命当中有得到另外一个跟对神认知的一个提升。好，所以他后来在这边过了苏哥没多久之后，他就到了这个事件。所以说当时，对了，想起来，当时雅各的打算，他并没有想要到，他打算是在这个地方过，所以他在苏哥那个地方开始搭棚子，就开始好像过他的生活。那最后神跟他说呢，你要过到这边去，到示剑，他在示剑这个地方搭了一个坛，他就说神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神的殿的，这是神的家。最后他又到了回到伯特利，就是他当初见到神的这个地，神的那个第一次做梦见到神的地方，他又回到这个地方，又再组了一个坛，在那个地方，神跟他说你要做一个坛。所以这雅各一生的经历是这个样子，根据这个地图上面的点来看的话，那我们既然讲到雅各哈，对，所以在雅各一生当中呢，他在33章20节的时候在示剑筑坛。然后呢，到了35章7节的时候，他在伯特利筑坛，在示剑他的筑坛呢时候叫做伊勒伊洛伊以色列，神啊，以色列的神。然后他在伯特利筑坛，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说，神的神，伊勒伯特利。忽然一下，对不起，忘记了中文的意思叫什么。在这两个地方，他盖了两个坛啊。那雅各的。刚刚讲到雅各的这个孩子，我跟大家看一下雅各的这个家谱。雅各呢，他的名字就是抓住的意思。利亚跟拉结是姐妹，利亚是姐姐，拉结是妹妹。那嫁过来的时候呢，利亚带了一个使女叫做希帕，那拉结带了一个使女叫做毗拉。那结果雅各跟利亚就生了四个孩，一下就生了四个孩子，因为他们说，这雅各呢。因为不喜欢利亚，那神就特别眷顾利亚，又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叫鲁本、西面、利位、犹大，每个名字都有意思的，跟中文一样。我们像中文的，像英文的话，有时候他那个英文的那个意思呢，你不太容易从字面这个看出来。但是呢，像这个有中文跟这个希伯来文呢，鲁本就是有我有一个 see a son， 他生了一个，然后呢。他这边又说西面就是神听见他的苦情，又给他了一个儿子。然后呢，他生了利位，就说因为这个样，我生了三个儿子，我的丈夫应该会跟我联合。到最后呢，他生了犹大的时候，他就说 我要赞美我的神，因为你太眷顾我。所以到了犹大赞美的时候，他当他这个赞美的时候呢，他就停止生育了。那就看到这个地方呢，拉结他一直 不生育，神没有开他的这个让他生育。然后拉结就说呢，那我把我的使女给你，就像他的祖父一样，把这个埃及的那个夏甲给了亚伯拉罕。结果这个雅各呢跟着毕拉就生了但。那拉结这两个名字呢都是拉结取的。生了但之后他觉得他可以伸冤了。那生了拿弗他利之后，他觉得他两足够有两个人，起码不是单单一个人，我可以跟这个他的姐姐来相争。那后来呢，利亚看见他们要是他的这个使女呢越生越多的话，他又不生，他感叹那我也有使女，那我就把我的使女也给我的先生来。所以他中这个西帕又生了两个，你看他生的这个叫加，第一个叫加德，叫做万幸，还好神又给我了一个儿子。然后呢，这个又是一个军队，所以说他觉得这五个人可以跟那个拉结来相争。之后呢他又生了亚瑟，生了亚瑟之后他又有就说我是有福的。所以他当他开始赞美，当他开始感恩的时候呢，神就让他的这个就停止了。你看有意思啊。然后之后神又眷顾他，他又生了以撒加，又生了西布伦，最后还生了底拿。到最后生完底拿之后呢，神也眷顾拉结，就给雅各生了一个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然后从到约瑟跟便雅悯当中呢，是他所有小孩当中可能年纪差的比较多的时间哈。因为他们从那边逃离了之后，当时拉结已经怀孕，然后就在过来的时候，在路上呢，就便雅悯生了，就在伯利恒生下来之后，拉结就死了。那这个是雅各的一个家谱，就是十二个支派，你可以看见一二，按照次序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样十二个支派。那既然我们讲到雅各哈，那很快的把一下这个以撒他一生，从如果我们从地图上面来看以撒的一生哈，希伯伦出生，别士巴是腓力斯人在很多聚集的地方，在摩利亚山上面他以撒被献祭，他到了饥荒的时候下到基阿尔去寄居在腓力斯人那边。然后在基阿尔当中呢，他挖了四个之后，他的生命就是以四口井来定义他的人生哈。第一个是埃瑟，是相争的；第二个是西提拿，是为敌的，因为他的那个腓力斯人又跟他来争。到了利和伯之后，腓力斯人不再跟他争了，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宽阔，就给他取名。到最后呢，他在别士巴，然后是讲到一个是四月的井，我们把这些地方来在地图上面秀给大家看哈。以撒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在这个地，根据犹太人传统是在希伯伦出生的。为什么？因为那三个天使，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有三个天使就在希伯伦那个曼利的橡树那个地方来看亚伯拉罕，然后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太太要生一个儿子。那我们就很多那个犹太人就 assume 以撒是在这个地方生的。然后到了生了希伯伦之后，喂，对不起，次序有点别士巴 ，OK。生了希伯伦之后，亚伯拉罕慢慢到了那个别士巴，到这个地方去。就在这里，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带你的儿子以撒，把他献在我所要指定你的地方，那个就是摩利亚山。”所以，他别士巴到摩利亚哈，其实一天就可以走到。如果你按照我们看看哈，雅各也是从差不多别士巴，他走了一夜就走到了伯特利，走到一天就走到这个地方。但是你看亚伯拉罕，他从别士巴走到摩利亚，他花了对吧三天的时间。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摩利亚山上之后呢，神就在那个地方再一次的当以撒被献祭完了之后，神就是耶和华就说，就说你不可动手，有另外他就为他预备另外一个一只羊羔在旁边哈。所以 所以亚伯拉罕可以用那个羊羔来做献祭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哈，刚刚基拉尔是在这个地方，是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那埃瑟西提拿的两个井呢，一个是这个是维迪，一个是香珍，都是在这个附近哈。Exactly location 不知道，但是呢，大概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到了他们离开，就是稍微离这个非利士人地界远一点的时候，叫做利和伯，这个地方就是宽阔。然后后来就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以撒这个人他活了180岁，比他的父亲亚伯拉罕175岁还久一点的时间。但是呢，雅各不，以撒没有到过埃及，因为他要去，那时候有饥荒，他要去埃及的时候，神跟他说：“你不要到埃及去，你要到这个基拉尔去，就是在非利士人的地。”所以以色列以撒一生呢，大概就在这个很小的一个范围当中就度过他的一生。当他的甚至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到哈兰哈很远很远的那个地方去为他娶妻的时候，以撒也没有跟去。所以当那个拉结利百加回来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别斯快要到别斯巴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以撒呢刚刚才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哈，他可能这边有羊群牛群，所以他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到别斯巴，然后那个利百加一看见就问那个仆人说：“前面那个出来迎接我们的是谁？”然后他说：“就是我的主人以撒。”然后利百加赶快就下了骆驼，然后把那个脸蒙上，因为算是第一次见面。然后这个所以说你可以看见，在以撒来说哈，他的一生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但他也一生当中呢，他筑了一个坛。就在别斯巴，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我们再看看啊，亚伯拉罕一生，那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就是雅各跟亚伯拉罕是一样，一生充满了很多这个 dramatic 的 story。那以撒呢，看起来真的是一生就好像是非常平平淡淡，然后在圣经里面呢也没有讲到太多他的一些故事哈。那他是在乌尔出生，像我们今天要快一点哈，他是在乌尔出生，神就在那边呼召他说你要到哈兰去，他就把这个地方带着他的太太妻子撒拉，然后带着侄儿罗德，然后还有他的父亲拿赫也待在这个地方，最后拿赫死在这个地方，就是哈兰，大概在这里哈。之后他就到了这个四，他就到了这个应许迦南地，这整个地方作为应许的地方，大概这个地方叫做迦南地。他到了四剑之后，渐渐往南迁，到伯特利跟爱，因为这两个附近太近，我就把那个伯特利我没有把它出来，但是呢，爱跟伯特利几乎都在这个地方。之后呢，他就慢慢又南迁到了南地，这边发生了饥荒，他就到了埃及。然后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呢，就在埃及他说谎说他的妹妹，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他从埃及回来这边之后，他又回到了爱跟伯特利跟罗德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在爱跟伯特利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罗德跟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们牛羊都很多，他说我们不要彼此相争。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就站在这个山头上面，就跟罗德说，你看你选择，你先选，你选择往东我就往西，你选择往南我就往北。所以当这个罗德离开之后呢，罗德你看他选了之后，他往这个地方去，到最后在索多玛跟厄摩拉。那爱跟伯特利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个伯特利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雅各的生命当中，他也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遇见神，是在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筑过坛的。最后他又重到这个别斯巴这边，到了别斯巴呢，神又跟他说你要到摩利亚山上面把你的儿子献给我。最后他没有，他顺服了神的命令去了，结果神就大大的祝福给他。那看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所经历过的地方，你看从这个乌尔一直到这边，然后到这里到埃及去。但是对以撒来说的话呢，大概就在这块地方度过了一生。对雅各来说的话呢，雅各是从大概南地别斯巴这边开始，然后一直到了哈兰，过了20年回来之后又到这个地方， 然后之后发生饥荒，他又带着全家75个人到了埃及。所以这个是雅各的一生，是雅各，然后这边这个刚刚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呢，是在这三个人当中，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他在圣经当中他足坛最多的一个，6次哈。他最后一次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足坛是在摩利亚山上面，是为了要献以撒，他在这个地方筑了一座坛。所以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他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从世界一直到伯特利到埃，然后呢又到了埃及，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第一次又回到这个伯特利跟埃当中，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之后又到了希伯伦，之后到了别示巴，最后在摩利亚。然后这个希伯伦呢，也就是麦比拉洞，就是他埋葬撒拉的地方。好，我们现在要看见哈，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在第28章神的殿、天的门，雅各在伯特利所做的一个这个梦哈。中间可不可以我们大家一同把这段经节一起念一段？创世纪28章第10到第22节哈，啊，可不可以一起念一遍？
到一个地方，因为已经日落，就在那里过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正在投下，就躺在那地方。他做梦看哪，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端只伸到天。看哪，
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看哪，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残沙，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哪，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拿起枕在头下的石头立作柱子，油浇在上面，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原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我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那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的这块石头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赐给你。讲这是雅各他一生当中第一次所经历到神，然后看见呢，他看经历到神时候，他这个看到一个天的梯子哈，那雅各就跟他说，这个就是他取名叫做神的殿，那意思呢就是说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就是神的家，像 Bethel 就是伯特利。那在讲到这个天的梯的时候，我想很多在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的这个 artist 呢，他们想要把这个 picture 这个图像的 capture 这一段图画呢，你可以看见很久哦。这是马丁路德翻译德文圣经在雅各天梯的插图，那是当时在马丁路德是1534年或是1540年左右的时候，印刷术刚刚开始，而且当时呢，圣经里面都是拉丁文的圣经。当他把他这个马丁路德呢，他起了改革之后，他不仅是像我们所说的，就是那个今年还是去年，刚好是那个马丁路德改，去年好像是500年的这个纪念哈。当时的那个圣经呢，只是拉丁文的，很多一般的人就是，如果不是神职人员的话，你没有读过拉丁文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看懂圣经。所以当马丁路德要翻译圣经的时候，那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他们也是反对要翻成圣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如果每一般的那个一般的平信徒 当时有说平信徒他们要是会读圣经之后，那他们就不需要我们去跟他们来解释圣经，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人民的思想。那马丁路德呢，他因着认为这个是必须要每个人要知道的这个真理，所以他把德分成德文的圣经，也因着这个样子，这个德文在那些当时在附近很多这个德国的那个方言哈，因着马丁路德翻译成这个圣经，很多就比较统一，也成为那个日耳曼民族的一个 identity， 都是因着马丁路德他翻译圣经所导间接演绎出来的结果。你可以看见这个雅各睡在这个地方好像就是一个天梯子上去下来，但在这上面呢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且这个有这个风车河，当时可能荷兰在这个地方可能跟当时雅各所看见的那个图像情景完全不一样。那但是呢这个是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读到一本圣经，然后里面它有没有一些插图的话，对一些如果人来说的话是很 boring 的，要是有一些插图的话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像我们现在的圣经我们知道常常这个圣经英文的几乎都没有插图一个字，像中文版的圣经呢就比较老的话，你可以看见在每一章的之后或是每一章开头那个茶叶当中会有那个一个黑白的图片。那我想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他把这个picture 就是 graphic 把它插在这个圣经当中，那也可以引起一般人的一些想象。那另外我找了一个比较近的，这个是一个叫做 Jacob's Ladder， 在这个 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学校，但是在 Texas 的现在他们这是现代的版的，这是在他们的校园里面有一个这个雅各的天梯的一个 artwork， 一个 sculpture 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 Christian University 的，所以你可以看见那这个五百年当中，而且特别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他们把这个画成这个 Jacob's Ladder 画成图像，要能够来表达他们对这个故事的一点贡献。那这个是我们看见的雅各的天梯。那讲到这个雅各的天梯呢，另外还有一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头的时候，当耶稣呼召腓力和拿单业的时候呢，又 refer 到了这一个。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段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我们再一起同声再来念一遍。又过了一天，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他找到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这腓力是伯赛大人，是安德烈和彼得的同乡。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业向他走来，就论到他说，看哪，这人是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认识我的？耶稣回答他说，腓力还没有呼唤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业回答他，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回答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他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他所以说最后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那这一段呢就追跟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就等于是说把它做了一个完整的一圈，一个算是有一个解释。看当雅各在那个地方看说的时候呢，是神的殿，天的门，因为他看见这个天子神的使者在上面跟他说这些话。那他看见那个天的门，到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天的门开了，因为耶稣跟他说， 等于是说那个梯子的楼下最下面的那个 key 是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所以在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有时候讲到像刚刚讲说我们这边讲到摩西45节哈，非利找到拿单也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所以当时在我们现在以为我们要读到新约了之后我们才能看见耶稣基督的一些作为，但是在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其实在摩西的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刚刚的 Jacob 是那个雅各的天梯，所以神的儿子耶稣的影子就在这个上面。那我们看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有人把圣经旧约书当中每一段这个 每一卷书他们这个书里面呢 Where is Jesus Christ 在这个书里面，我那边每一卷书都有，其实在新约当中也有，但是我这边呢因为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只列下了10个我们大概只前面讲到5个，因为这5个呢就是摩西的律法书。第一个 In Genesis Jesus Christ is the seed of the woman， 是女人的后裔。但 In Exodus He is the Passover lamb， 他是逾越节的羔羊。第三个在 Leviticus He is our high priest， 就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In Numbers He is the pillar of the cloud by day and the pillar of the fire by night。在民数记里面呢，它是云柱跟火，白天的云柱跟夜晚的火柱。然后 in Deuteronomy 就是在生命记里面呢， He is a prophet like unto Moses， 他就是摩西所说的，那将来有一个比我，将来一个像我一样有一个先知还要到你们那边来。那再回到这个地方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看见的，如果你再仔细看这个图画的时候，你们有发觉，我不知道这个拿但业跟这个耶稣这个对话很奇怪。那为什么耶稣说呢？我看在你我拿但业起初对耶稣并不是有觉得很大，觉得他不是一个先知。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呢？但是呢，耶稣一跟他说，开口一句话，就把那个拿但业的这个思想意念就已经抓住了。他说。他论到拿但业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个地方呢，也跟以色列他在比努伊勒，雅各在比努伊勒遇见神，跟神摔跤之后取名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当时你可以看见以色列当时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是个要雅各更改他的性格，雅各生下来是非常的诡诈，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在以色列把雅各改名到以色列之后，他的心意是要以色列彻彻底底把他的性格改变过来，做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真以色列人。那真以色列人呢，就是心里没有诡诈，那跟这个雅各出生来一直抓然后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这里有神的一个心意在雅各的身上。那第二个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那为什么他讲这句话之后，拿但业就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啊？有很多的说法，这个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其中一个解释我跟大家说，就是当时呢，拿但业是在无花果树下面，他在祷告，他想到就是在圣经里面呢，无花果树下跟葡萄树下是一个将来荣耀国度的一个图片就是在以色列人最强盛的时候，就是在大卫跟所罗门那个时候，而且呢，大卫的时候有很多的征战，到了所罗门40年的时间当中几乎是太平的，那个时候因着大卫的征战，他的建造累积起来的国本，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享受将近40年的太平的时间。那在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后来所罗门亡了之后，所罗门结束之后，以色列经历在历史当中很多的这个征战败坏，又被掳然后被迁到这个地方，国家灭亡。 所以他们想到将来的弥赛亚，心里面就想到的是一个是世上的一个国度，就是他们历史上面最强盛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那所罗门那个时候呢，描述到以色列人他们享受太平的时间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葡萄树下面享受他的安息。所以当耶稣说我在无花果树下面的时候就看见你了，那我觉得是在他们说，就他们就是说当时在那个时候，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在祷告的时候，可能跟神中间有一个 encounter， 那他看那个 encounter 呢，只有他跟神知道他们当中的这个事情。但是呢，耶稣这个先知一来了，讲第二句话就把他心中里面的跟神的一个可想、跟神的一个渴求就把他说出来了。所以他知道这个一定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那这是其中一个说法。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可能到时候我们到了天堂上面碰到拿单业的时候，你可以去问他为什么你会，你一听了耶稣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这个答案 100% 的 true answer 你只有亲自去问拿单业了。但是从这里呢就可以看见，这是在创世纪当中看这个耶稣的影子在这里，耶稣的这个影子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到这里，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再下去。但是在这个跟神面对面，在雅各跟比鲁尼的摔跤，也是雅各生命当中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那我希望下一次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讲，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个图。你看这个图，雅各跟天使摔跤，这个也是你如果去读当时创世纪32章在那个地方摔跤的时候，你可以知道那个人应该是没有，那个天使是没有翅膀的。所以在这两很多的这个，你所有查看雅各跟天使摔跤的这个 painting 啊或者 sculpture 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要在意念上面分别天使跟雅各，他如果画的当时人他们对天使的印象就是一定是有一个翅膀的。那过去你看这个呢，这个天使也有一对翅膀，所以说这个是很多历史过去大概是在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是18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我忘记多少，但是可能是文艺复兴的时候所画的一些画哈。他们对天使都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认知嘛。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看见这个罗德碰到那个亚伯拉罕那两个天使要去索多玛去拯救罗德的时候，那个天使呢我想应该也是没有翅膀的，而且是看起来是男性的那有时候他们认为天使是女的，有翅膀的，会飞的那是有人有看过这样的一个 picture， 那指的在天主教里面是比较多的那今天的话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停到这个地方，那有下一次的话我们继续从这个地方，那我们做一个祷告
那个无花果对犹太人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
无花果，对，无花果等于是说一个是太平的一个境界，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面，然后葡萄园中能够享受树上的果子，是一个太平的境界。对以色列来说，那是将来弥赛亚他们在政治上，因为在犹太人这过去几千年历史当中，他们通常都是飘荡流离，然后只有在所罗门跟大卫那个时候呢，他们国家太平，每个人可以种自己的，在自己的种的树，然后享受树上的所结的果子。那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个无花果是他们那个当地能够可以种得出可以生得很好的一个果子。那他们甚至呢，你看大卫逃亡的时候，四美那个什么还带了那个无花果饼还有葡萄饼去给大卫吃，然后就是无花果是一个算是他们当时文化，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文化里面算是一个跟他们文化不能分隔的一个东西。我们一同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在雅各的生命当中，你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成长，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被你塑造他的一生。主，我们在你面前也是要像雅各一样，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老我来丢掉，我们需要真的是有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塑造的工作。主，当我们看见雅各身上的时候，虽然他有时候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个性格在他的生命当中。主，也求主你创造我们，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也摆了一个这个特别的特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quality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我们跟奔跑跟你的路程当中的你能够把我们生当初所创造我们在我们里面你给我们所赏赐给我们的特别的那个 quality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耶稣，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